今天凌晨被冻醒，起床开了空调的暖风才安然入睡。上个周末雨下个不停，气温骤然变冷，不愿出门，也不想做任何事情，只想在家躺着看书听音乐。嘿，简单生活碎碎念，我是林林星，这是我的独立播客，关于极简主义生活方式、旅行以及日常的碎碎念语音日志，像旅行一样生活，像生活一般旅行。星期六的夜里在女友家，好久没有下过厨，厨艺有所退步，其实也并没有专门的学过料理，也并非非常热心的去钻研学习过，但是凭着专业厨师的爷爷和擅长料理的妈妈的遗传，我自以为自己的厨艺还算在普通人之上吧。所以无论你再如何的自以为是，觉得自己非常的有才能，如果不练习荒废掉了，结果你以前擅长的事也未必能做得非常好。最近几个周末几乎都是和女友一起度过的，好像两个人都是上班族的话，只有周末会有时间，并不像学生党的时候每天都可以腻在一起，反倒是更珍惜在一起的时间了吧。周六夜里我们散步，因为下雨所以雾气很浓，呼吸空气中的水分，沿着河畔散步，听着河里的水声。女友说这条河一直延伸很长，延伸到祁玉县，樱花季节河两畔的樱花树会开花，形成一个粉红色的隧道，我想一定会很美吧。来日本这么久还没有专门的拍一些樱花的照片，明年四月份的话可以作为一个小主题拍一些照片。这么说来好像很久没有专门的出去拍人像了。如果你有喜欢的事情和擅长的事情，一定要不断的学习和磨练你的技艺，不然的话很容易就会荒废掉。星期天我们睡到自然醒，清晨听着叮咚的雨滴敲打着窗，让我想起一首歌，让我想起一个段子。虽然唱歌不好哈。是谁在敲打我窗？是谁还敲打我窗？是谁玩命地敲打我窗？早上醒来，还趁着清晰的记忆和他分享了我的梦。梦真是非常奇怪，刚起来的时候记忆清晰，在刷牙的时候还可以回味，在吃早餐的时候就完全忘记了。大概你可以知道昨天晚上有一个好梦或者有一个坏梦，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是开心的还是阴郁的。只有最后一缕朦胧的感觉也被出门上班时锁在了房间里。所以当你早上醒来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在第一时间分享你的梦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。记得小时候我会在床头放一个记事本，把每天做的梦记录下来。有的人说这样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，感觉很恐怖，但是可能有助于研究一个人的潜意识有没有患精神疾病的可能性。 然后上个周末基本如我所愿，每天睡到自然醒，然后躺在家里看书听音乐。如果今天的 podcast 到这里就结束了，会不会很无聊呀？最近在思考恋爱中的平等关系。我爸说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整天玩的东西都像个小孩子，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成熟长大起来呢？可能我爸指的就是结婚生孩子养家过日子吧，非常有可能。这是我和他之间永无止境的话题。可是当我见到都要生第二胎的老同学时，聊起来还是觉得像个孩子，还是和上学的时候没有变化。一个人怎么叫成熟呢？和女友聊到了心理成熟这个话题时，她说往往年龄相同，女生会比男生更成熟一些。我倒是觉得男生是永远长不大的吧，无论到什么年龄都爱玩，只是玩的东西不一样，所以老爸说是该玩点大人的东西了。好像杜可风说过，男人只有通过女人才可以真正的成长，让我想起来了两个男人。第一个是电影导演李安，李安曾成为电影导演之前呢，也被老婆养着，支持着他实现自己的导演之梦，除了创作之外，还在家为夫人煮饭、洗衣、料理家务，夫人一个人负担养家糊口的重任。在李安六年的失业期间呢，也并没有放弃导演之梦，从家庭主夫到了著名的导演。我觉得李安真的有一个很了不起的夫人，很了不起的太太。如果我是李安的话，我也一定会努力成为一个好的导演，这样的话才能对得起自己的太太。第二个男人是小说家村上春树。村上春树在他29岁的时候才开始真正的写作，和现在的我是同样的年龄，突然觉得自己不努力不行了。这个话题往后再认真思考。我觉得有一些年少天才作家，人到中年江郎才尽，又沾染上了吸毒、酗酒等嗜好，最终英年早逝。比如谁来着？比如太宰治，比如菲茨杰拉德，比如好多好多这样很可惜的作家。我觉得村上春树在创作上可谓是小说家的楷模。首先，他没有什么不良嗜好，反而喜欢跑马拉松，非常健康，作息规律，生活积极，作品又高产。他真的很高产，他写了那么多长篇小说。写作是一个非常消耗人的事情，无论是精神上还是体力上。在他写作那么多长篇小说的同时呢，他还写过很多专栏，还写过很多的杂文。同时他翻译的作品要比他自己写的作品要多上3倍到4倍。像他这一代的日本的文化人呢，在经历过了学生运动时代，在那个时候呢，他也不搞什么政治啊，他埋头于书籍、音乐和电影之中，可能也成为了他今后作为小说家、作为翻译家的一些养分的积累吧。在村上春树成为小说家之前，他和太太过着贫寒艰苦的生活。他们结婚很早，在大学期间就已经结婚，夫妻两个人呢，白天在唱片店打工，晚上在咖啡馆打工。为了节省生活开支，他们甚至都住在他太太的父母家里。后来因为村上春树太喜欢爵士乐，太喜欢读书，他后来贷款开了一家爵士为主的，白天卖咖啡，晚上就成了酒吧的一个咖啡馆也好，酒吧也好。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每天酒吧打烊之后，村上会在厨房洗完杯子、洗完盘子之后，开始在厨房的餐桌上写小说。因为还有开酒吧的贷款，实在是没有钱的时候，村上的太太还要去上班，赚取一些相对于安稳的收入。好像又是一个女人赚钱养家，男人追求梦想和想做的事儿的故事。在残酷的现实生活中，起码两个人中还有一个有梦想。今天和我的小伙伴老郭在聊天的时候，他说最近在设计一把椅子，参加艺术展。当他在选材料的时候，他犹豫了，最理想的材料开支要120,000，但是折中了一下，将成本降到了48,000，这也是一个平衡，一种妥协吧。我非常理解他的心情，当一个人想要去创作，有非常明确的目标想要去实施去实现的时候，但是又不得不因为现实问题而成为了一种阻碍。我说你怎么不提前告诉我啊？我可以赞助你一部分，然后可以帮你拉众筹，然后你在做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就会更用心了。在用大家的钱做创作的时候，一定就要更负责更用心了吗？可能今后有什么大的项目的话，我们可以尝试这样的合作方式。刚才讲了李安和村上春树两个非常有名的人的故事，和一个即将成为名人老郭的一个故事。女人就没有自己的梦想了吗？当然有了。我是想说，可能爱一个人就是想让对方的梦想成真，并不惜余力的去支持。也许我把这样的故事浪漫化了。如果李安永远没有拍出好电影来，村上春树永远没有能写出来好的小说来，那么那个爱他支持他的女人该作何感想呢？是失望呢，还是愤怒？或许随着时光推移变成了一个整天抱怨自己的男人没出息的老妇人，怀疑自己年轻的时候嫁错了人，怀疑人生。想到这里觉得很难过，也突然之间觉得自己不努力不行了，再多做一点，再多做一点事情，让两个人变得更好一些。You said that we would always be. Without you, I feel lost at sea. Through the darkness, you. 好了，简单生活碎碎念，今天星期一，还有整整的一周需要拼命的去工作，所以节省能量，节省能量，今天就暂时的讲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我的 podcast， 可以点击博文中的图片订阅我的频道5000星，分享一些在极简主义生活方式道路上所走的弯路，和感情生活和工作在日本、生活在日本的繁琐小事。5000星，祝你这一天过得充实又有意义。How I'm wishing that you were here.